在上一段经文，上一次的讲到，我们提到耶稣在这个节日的中间，他到了圣殿里。
我哋上一次嘅信息里边有提到耶稣去到呢个节日嘅中，
他们所
节期嘅中间，
他们所庆祝的这个节日就是祝棚节。
佢哋所庆祝呢个节日就系祝棚节。
我们知道这个祝棚节是七天的那个一段时间里面庆祝的。
他们的祝棚节是有七日的庆祝那么长，
到了第八天就是最大之日，
到了第八是最大的节日。
所以按照列位记23:36这样说，
按照这个利未记就23:36这样讲，
七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第八日当守圣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是严肃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上次我们提到有关这个祝棚节的时候，
这段就是上一次的信息有提到祝棚节的事，
就是说这个祝棚节是纪念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他们住在这个帐篷里，
所以这个祝棚节就是纪念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漂流的时候住在这帐篷里面。
可是当初呢，这个祝棚节其实实际上就是他们跟他们的农业生活有关系的，
所以其实这个祝棚节是帮他们农业社会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他们就是庆祝神在过去一年带领他们，让他们可以有很好的收成，
所以他们是感谢神在他一年一整年里面让他们可以有收成
就好像我们在美国这个感恩节的时候，也当初也是这样的来庆祝的。
就正如好像在美国的感恩节当初都是这样的原因来庆祝的。
所以当百姓他们为着他们的收成，他们感谢神的时候，
就是当这百姓为了他们的收成来感谢神的时候，
他们也没有忘记神赐给他们雨水，
他们不会忘记神是赐雨水的位置，
因为没有雨水这些农作物都不可能成长，
因为如果没有雨水这些农作物是不可以生长的。
所以在撒加利亚书第14:16-17这样说，
可以撒加利亚书这样说，第14:16-17这样说，
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以降在他们的地上。所以换句话说，这样的一个庆祝呢，他们就是宣告神对他们的神对他们的祝福，给他们雨水。
咁嘅庆祝其实基本上系向神去讲，佢哋多谢神系俾佢哋有雨水。
不只是过去给他们雨水，也祈求将来下一个季节也同样给他们雨水。
所以不单单系为咗过去所俾佢哋雨水，亦系为咗将来俾佢哋继续有雨水。
那么在这七天的庆祝当中，他们每一天呢都有每一个大清早，每一天大清早都有一位祭司带领他们下到希罗亚池去拿水取水。
所以他每一日呢，大祭司都会在之后做那里去到这个西罗亚的大水池那里去拿水。
然后他们把水用一个水瓶回到圣殿的时候，
他们用一水用一水瓶这样装着去到圣殿的时候，
正好是他们上午他们献祭的时候，
他们要献祭之前
然后他们把水倒在祭坛的那个下面那个周围，
然后他将水倒在这个祭坛下面的周围那里。
同时也当时圣殿也有一个诗班，他们在唱着诗篇113-118，
所以他当时在这样做法的时候，有一对唱诗班在唱诗篇113和118。
到了第八天就是最大之日，
到了第八日最大的节日那天，
那一天就没有了倒水的这个仪式，
那天就到了第八日就没有倒水的仪式，
只是他们在上那边做祷告，求明年的雨水。
他们一起就是祷告祈求明年的雨水，
同时也有一个盛会，
就是有一个盛会，
同时他们也开始拆了那个，因为第八天最后一天了，拆下那个帐篷，
然后他们第八日就拆下这个帐篷，
同时他们还是照样的唱那个诗篇，
他们照样这样去唱诗篇。
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耶稣就站起来宣告，
咁喺呢个背景之下，耶稣就企起身宣告，
就是约翰福音第7:37-38，
就系约翰福音第7:37-38。
耶稣就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耶稣这样的一个宣告，我们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理解。
耶稣这个这样的宣告，我们在两个层面去了解。
在第一个层次呢，即便第八天他们已经没有到了我们可以摸得到的水，
因为第八日我们已经看到就是没有我们摸得到的水，
可是耶稣要给我们的是灵水，就是可以给生命的水。
但是耶稣给我们的是灵水，是我们有生命的水。
所以当时听到的人，他们就立刻想到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第一节。
所以听到的人当场即刻就想到是以赛亚书五十五节他讲的经文，
就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
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
只不过这一次耶稣把他个人化，
只不过这一次耶稣将他个人化，
不只是说你们就近水来，
不是单单叫你们就近水来，
而是说你们要到我这里来，
而是你要到我这里来。
那另外一个层次呢？
另外一个层次呢？
如果他们为着下一个季节来祈求雨水的话，
如果是为了下一个季节来恳求雨水的话，
耶稣答应要给他们活水的江河。
耶稣是答应他们得到活水的江河，
这和活水的江河是不断的流的，
活水的江河是不断地流。
所以当时听的人他们立刻就会想起以西结书，
当时听的人立即就想到以西结书，
就是神借着先知所给他们的应许，
就是神藉着先知所给他们的应许，
就是说在河这边以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做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夜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做食物，叶子乃为治病。所以我们今天的这段信息，我们要从这两个层次来理解。
所以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在两个层面来去理解，
就是理解耶稣所做的这个宣告是什么意思。
所以要理解耶稣所宣告的是什么。
所以在第一个层次呢，我们要理解就是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层次去理解的话，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就是这个活水是谁，不是什么，是谁。
这个活水是谁，不是什么。
因为这个水是代表一个人，
因为这个水是代表一个人。
那么在另一个层次呢？
另一个层次呢？
这个水能做些什么？
那这个水是可以做什么呢？
所以我们从第一方面开始，
所以我在第二方面开始，
想象耶稣当时在做这个宣告的时候，
想下耶稣当他做这个宣告的时候，
当时你就在众人那个人群当中，
你就在那班人群的当中，
当时你也感觉到有点口渴了，
你当时也感觉到有点口渴，
然后你听到耶稣这样的宣告，
你当你听到耶稣这样的宣告，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然后耶稣说、啊、人渴的时候可以来到这里，
然后你就开始在人群中穿来穿去，为了要到耶稣面前，
那你就在人群里面穿来穿去，想来到耶稣面前拿水。
当你在那边穿来穿去的时候，你听到耶稣又再讲了一句，
那你在人群之中穿来穿去的时候，你又听到耶稣讲另一句，
就是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这样耶稣说信我的人就会得到好像在这个我腹中所流出来的活水江河一样。
然后你立刻就意识到，
你立刻就意识到，
来到耶稣那边喝这水呢，就是要相信他，接受他所赐的这个活水。
那你就知道要来到耶稣面前要接受他这个水，然后才可以变成这个活水。
可是这活水不是装在一个酒瓶里面的这个水，
可惜这个活水不是装在这个水瓶里面的活水。
事实上当你穿过人群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
当你穿过人群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
最终你站在耶稣的面前的时候，
最终你站在耶稣的面前的时候，
没看到水，
没看到水，
水呢？
水呢？
然后你就开始问自己，
你然后你就问你自己了，
这水从哪里拿呢？
你的水在哪里领？
然后你左看看右看看，然后看到了耶稣的门徒约翰，
那你在左看右看，看到耶稣的门徒约翰，
然后你就问约翰，你从哪里能够得到这个水？
那就问约翰，你究竟在哪里拿到这水呢？
然后约翰就向你解释，
那约翰就向你解释了，
耶稣所说的所指的这个水呢，其实就是圣灵。
所以耶稣所说这个水就是其实就是指圣灵，
就是耶稣得荣耀之后要给你，你也要领受的。
所以耶稣得到荣耀之后所给你，也是你应该要得到的。
这到底怎么一回事？怎么解释呢？
那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怎么去解释呢？
我们 我们当中有些人都知道，如果你到 Costco 去申请这个 Costco 的那个信用卡，
所以
Visa 信用卡，
我们大家都知道，当你去 Costco 的时候，你申请一张Costco 的信用卡，
如果通过的话，你就会拿到一个礼物，对不对？
当你通过的时候，你就会可能拿到一份礼物。
我先说清楚，我在这里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不是在做广告。
我现在在这里讲清楚，我不是在做广告，我没有任何好处的。
那假如哦，就是说，如果 Costco 有一个计划，他要开始一个终身制的会员。
假如这个 Costco 会计划一个一种，就是给你会是终身会员。
那如果你今天就申请的话，那到时候你将来会领受一份礼物。
他说你当你今天去申请的时候，到时候你就会拿到一份礼物。
可是这个终身制的会员呢，还没有开始。
但是这个终身会员未开始，
所以这份礼物呢，要等到开始了之后才寄给你。
所以这份礼物是当你开始了之后才会寄给你。
可是那些人如果迟一点的呢，是就是到已经开始了之后你才申请的，那当时你就会领到这个礼物。
当你到到时开始的时候，你才去申请，到时你就可以立刻拿到礼物。
就好像今天你那个申请那个信用卡，你立刻就会收到那个礼物。
所以好像你今天立刻申请这个信用卡，一得到个卡你就可以立刻有礼物了。
所以正如你今天就会问，那个终身制的会员会什么时候开始呢？
那你今天可能会问，那我这个终身会员几时开始呢？
所以当时你会问耶稣的门徒约翰。
所以当时你都会问耶稣的约翰个门徒约翰，
耶稣到底什么时候得荣耀呢？
那耶稣在哪个时候才得荣耀啊？
我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得到这个活水的江河呢？
我要等到哪个时候才得到这个活水的江河呢？
所以在约翰，在这个得荣耀这个字，在圣经里只有约翰一个作者用这个词。
所以得荣耀只有这个约翰这个作者写的一句。
那约翰的另外一个方式，他是说耶稣被高举的时候。
约翰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当耶稣被高举的时候，
这个被高举就是得荣耀，
被高举就是得到荣耀，
所指的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
所指的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
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就是他得荣耀的时候。
所以当耶稣被钉十字架，所以就是得荣耀的时候。
所以就正如你在猜想这个，你如果你申请这个终身制的会员，你会得到什么礼物？
等于你在猜想你这个参加这个终身会员会得到什么礼物的时候，
那你可能那个时候在猜想这个活水到底是谁呢？
那当时你都会想一下，那些活水究竟是谁呢？
因为我们用这个谁而不是什么，是因为这个活水所指的是圣灵。
所以这个活水其实所指的就是圣灵，
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个位格，
就是第三位一体的第三个位格。
所以我们对圣灵我们所用的是他，就是我们男士的那个他。
所以我们用圣灵这个用这个他，就是男性的代词的他。
所以首先我们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圣灵还没有给予，是因为耶稣还没有得荣耀。
所以当时圣灵还没给你，仍然因为耶稣没得荣耀。
然后第二呢，告诉我们这个圣灵会从就是对那些相信耶稣的人，就会像活水一样从我们心里流出来。
所以这个圣灵就可以对相信耶稣的人，就可以活水般流露出来。
当我刚刚相信耶稣的时候，
当我刚刚相信耶稣的时候，
那时候我曾经想过，就是如果耶稣是神的话，
当时我有想过，当如果耶稣是神的话，
他不应该会死。
他不应该会死，
他不需要死，
他不需要死，
他可以活到永远，
他可以活到永远，
他可以周游世界各地，
他可以周游世界各地，
让整个世界的人都成为基督徒，
所以令全世界人都变成基督徒，
那该多好啊！
咁你话谂几好呢？
有没有人有这样想过？
有冇人咁样谂过呢？
可是那不是一个选择，
呢、这个其实呢个唔系一个选择，
耶稣必须得死，
耶稣必须要死。
一方面呢，耶稣必须死，为了要还清我们的罪债。
一方面，他因为要死，是要还清我们的罪债。
因为只有他的和他的死才能够解决我们的罪债。
因为只有他或者他的死才可以还清我们的罪债。
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呢，唯有当耶稣得荣耀之后，
另一方面来讲，就是当耶稣得荣耀的时候，
就是他被钉十字架，他复活，然后他升天之后呢，他才会把圣灵 差派给我们。
所以当他被钉十字架复活然后升天，他才将圣灵差遣给我们。
所以约翰福音十六章七节这样说，
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七节这样说，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换句话说，即便耶稣他是神，他也是人。
即便耶稣是神也是人，
所以既然他是人呢，他也是要经历人所经历的这个限制。
所以他既然是人，他要经历人所经历的限制，
就是他同时不能再超过一个地方，
所以他同时不可以去超过两个不同的地方。
可是圣灵能在不同的地方，
但是圣灵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出现。
所以耶稣去了的确对我们是有益的，
所以换句话耶稣去是的对我们是有益的。
而且耶稣在十四章第十八节也这样说，
尤其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八节这样
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要在圣灵里面，他临到门徒，临到我们这些人，
他要将圣灵是临到我们，临到他的信徒那里。
耶稣在他的灵里的同在呢，就是要确定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呢，我们得到父神的帮助 和爱护。
所以他这样确定我们圣灵是我们得到父神的帮助，
无论我们在哪里，
无论我们在哪里，
无论我们在做些什么，
无论我们在做什么，
甚至在我们在想犯罪的时候，
甚至是在我们想犯罪的时候，
圣灵也会来用他的方法来禁止我们犯罪。
圣灵是用他的方法来禁止我们去犯罪。
所以简单来说，耶稣和天父的同在就是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
所以耶稣帮我们天父的同在就是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
所以圣灵是什么时候给予我们呢？
那圣灵在哪个时候给我们呢？
就是耶稣从复活之后的五十天就给我们，
就是耶稣复活之后五十天就给我们。
从耶稣复活的复活节那边算起五十天，
在复活跟上的复活节算起五十日，
或者耶稣升天之后的第十天，
或者是耶稣升天之后的第十日。
所以圣灵就在五旬节那天给所有相信他的人，
所以圣灵就在五旬节这样给所有相信他的人。
单单在那一天就有三千人之多，
单单那天就有三千人那么多。
所以自从那一天之后，
自从那天之后，
一旦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就领受了圣灵。
当我们一信耶稣，我们就领受圣灵。
所以我们把这个经历称作是圣灵的洗，
我们这样就是称为圣灵的洗，
就是要讲到就是我们的灵不断的受圣灵来洁净，
我们不断地被圣灵来洁净。
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我们就以一些教会有一些个人的他们在讲的教导的时候说，我们有第二次的圣灵的洗。
所以跟很多教会或者个人有讲到话，我们会经历第二次的洗，
就是相信了耶稣以后还有要领受圣灵的洗，
或者信了耶稣之后就会受到圣灵的洗。
我们对这样的教导我们不赞同，
我们对这样的教导我们不赞同，
因为有些基督徒甚至还不明白，
甚至有些基督徒到现在都不明白。
所以有时候有人会问你，你受了圣灵的洗没有？
所以有些人会问你，你受到圣灵的洗没
有？有没有啊？我再想想，我再问问你。
我想下先，不知道有没有。
所以我们确实要知道，我们当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已经受了圣灵的洗。
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知道，当我们接受了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受了圣灵的洗。
所以当耶稣说那些相信他的人呢，从心里要流出江活水的江河，他所指的是什么呢？
咁我哋耶稣话，当我哋信咗佢嘅人喺里边可以流露出呢个活水嘅江河，究竟系个指咩咧？
很明显的，这就是指圣灵所在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心。
好明显就指圣灵所在嘅地就系我哋个心，
就是那些相信他的人的心，
就系我哋相信佢嘅人嘅心，
也就是活水的那个源头，
就系活水嘅源头。
所以能够流出一个活水的心。
能够活流出一个活水的心，
也不是一般的心，
不是一般的心。
这样的心是怎么样的一个心呢？
那这个心究竟是什么的心呢？
神在以西结书第三十六章二十六、二十七节这样说，
神在以西结书第三十六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这样说，
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所以先知以西结已经预言了，
所以先知以西结已经预言了，
就是当耶稣来的时候，
当耶稣来的时候，
神的灵就是会住在那些相信耶稣的人的心里，
神的灵就会住在相信耶稣里面的心，
刚硬的石头的心将会变成肉做的心，
刚硬的心会变成肉做的心，
这就是我们属灵的心脏移植，
这个就是我们属灵的心脏。
所以这个心的改变，
这个心的改变
就是神和他的子民所立定的这个新约的一部分，
这个是神帮他的子民所立的新的新约。
这个心的改变呢，就是当我们的心里有这个活水流出来，
这个新的改变就是我们心里面有活水流出来，
也就是说在这个耶稣所带来的新约里面，
也是耶稣所带去新约那里，
有这个活水在里面的扮演的角色，
在活水在里面扮演的角色，
使我们的心得到改变，
令到我们的心得以改变。
在这个新约里面呢，我这个新的改变就是当我们开始乐意的去遵守神的律例，
这个新约里面就是当我们去乐意去遵守神的典章，
不是出于我们被强迫，或者出于一些恐惧，或者出于一些责任的所在，
不是我们被强迫或者是责任的所在，
乃是因为我们有个新的心态，
而是我们有一个 新的心态。
即便耶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遵守了所有的律法，
即便耶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所有 要走的事，
即便我们被审判不是看我们遵守律法多少，
审判的时候不是要看我们遵守律法有多少，
乃是因为我们喜爱乐意遵守神的律法，
而是我们喜爱乐意遵守神的律法。
所以当这个新的改变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
那当我们这个新的心开始的时候的情况究竟是怎样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一件事就是我们的语气，我们的说话的方式有改变。
我们第一就可以看到我们语气和我们的态度有所改变。
当一个人有新的心的时候，
当我们新我们有一个新当个人有新的心的时候，
他的言行举止都是温柔良善的，
他们的言行举止都是温柔良善的，
无论对待什么人，
无论对待任何人，
不是看人而说话，
不是见人而就说话，
乃是就是很温柔很和善的，我 不只是看到哇对大人物说话就比较和善一点，
不是见到人家高一点 就和善去说话，而是带着一个温柔有良善的说话去说，
对一些看来不起眼的人就讲话就比较苛刻严厉，
咁如果稍微对嗰啲唔系好起眼嘅人就比较讲话就严厉好多。
关键就是在于这个心态，
关键就系我哋个心态
啊，就是有没有这个活水从我们心里流出来，
有冇有呢个活水喺个心流出嚟？
我在神学院有一位教授，
我读神学嗰时候，我教神学院教授有一位教授，
在我第二年级的时候，他就得了一个末期的癌症。
我读第二年的时候，他得到一个末期的癌症。
所以他那时候他得到了癌症之后所讲的第一句话就是 Nothing has changed， 就是没有什么改变。
他说当他知道了他有这个末期癌症的时候，他讲第一句话就是没什么改变。
简单的来说就是他说我还不知道得癌症的时候，我知道神爱我，他让他儿子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换句话讲，他未有得到癌症的时候，他知道这个神的儿子是为我的罪而死。
所以今天我得了这个绝症，我知道我的日子不久了，可是我知道神还是跟之前一样的爱我，没有什么改变。
所以现在得到个绝症，可能条命不会很长，但是他仍然知道神是怎样爱我。
那就是我们他的学生纪念他的这个头一句话。
所以所有的学生都记得他讲这个第一句话。
今天我要强调的是他让我们记起的另外一句话，
今天都令我记到的第二句的话，
之前是 nothing has changed， 后面是 no free pass， 就是没有一个优先权特殊待遇，
是没有一个
优先待遇、
哦、优先待遇
就是意味着就是即便我是一个病人，
即便是我是一个病人，
即便我是一个垂死将要很快就要死的人，
即便我是将会很快死的人，
我不需求特别的待遇，
我唔去虚求再其他嘅代替。
就是说，如果我讲话暴躁的话，不是说你们都必须要特别的容忍我。
我哋唔系要报仇咁样
容忍，
容忍。
所以意味着我还是要按照耶稣的教导的生活来生活。
意味着我仍然要跟住耶稣的教导来生活。
不是说当我在化疗的过程很不舒服的时候，我可以随便讲话骂人。
就是不是说我当我受治疗的时候是很辛苦，我就随便地去骂人。
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在病痛的时候呢，就会破口大骂，就是脾气比较暴躁。
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这样在这忍受痛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脾气暴躁。
所以这一切的归根究底就是心态的问题，
这一切归根究底都是我们的心态问题。
所以耶稣在路加福音六章四十五节这样说。
所以耶稣在这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四十五节这样说：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这一件事呢，就是在我们下面要看的犹太人他们的原型里面就反映出来。
所以下一次我们就会看看犹太人怎样在言行里面就反映出来了。
所以现在我们看第二部分。
现在我们看第二部分。
没有人向耶稣说话的。
没有人向耶稣讲话。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思考这个活水到底做了些什么事。
那我们要思考一下这活水究竟做了些什么事。
所以这些众人他们听了耶稣的宣告之后。
这众人听到耶稣的宣告之后。
所以有些人说耶稣他就是像摩西一样的大先知。
有些人就说耶稣就好像摩西这样一样的大先知。
因为我们在生命记十八章的时候记得耶稣摩西将死的时候，他说将来在我弟兄当中神会立起一位像我这样的一个先知。
因为在生命记里有讲过，摩西死了之后神会兴起一个好像比他这么大的先知。
然后其他人说耶稣他就是基督。
其他人就说耶稣其实是基督。
可是他们在回想过来，他说这位基督呢，神所应许的基督，他是大卫的后裔。
因为神所应许的基督是大卫的后裔，
他必须要从伯利恒出来。
他一定要在伯利恒出来。
可是耶稣是从加利利来的啊。
但是耶稣在加利利来的。
这他们就有所不知了。
他们但是有所不知。
他们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耶稣他确实是大卫的后裔。
其实大耶稣的确是大卫的后裔。
耶稣也的确是在伯利恒诞生的。
耶稣的确也在伯利恒出生。
伯利恒也称为大卫之城。
伯利恒也称为大卫之城。
只不过耶稣在加利利长大。
只不过耶稣在加利利那里大。
那么在另外一个角落呢，
在另外一个角落，
大祭司和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已经差派差役去捉拿耶稣。
这个大祭司和这个法利赛人就去派人去捉拿。
当这些差役空手回来，没有逮捕耶稣回来的时候，
但当这些差役空手回来没有逮捕耶稣的时候，
那么这些法利赛人就说这些差役是被耶稣迷惑了。
他们就说这些差役是被耶稣迷惑了，
而且看这些百姓 对耶稣着迷，就好像耶稣的铁粉一样。
那么就是这个耶稣就说这民众要被他们迷惑了，是他的粉丝。
然后他们 就说这些百姓他们不懂得律法，所以他们是 要被咒诅的。
所以这些 民众是不懂得律法，所以要被咒诅的。
所以这一连串的就好像一个笑剧一样，
这一连串好像一个笑剧一样。
因为在接下来就有尼哥底母上台了，
跟着就是有尼哥底母上台。
因为这尼哥底母之前已经去私下见了耶稣，
其实尼哥底母之前已经在见过耶稣，
而且他也是法利赛人当中的一个，
他是说法利赛人之中的一个，
所以他就提醒他的同僚，
他就提醒他的同僚，
就说我们的律法不允许我们审判一个人，如果没有给他机会来解释他所做的。
如果你的律法是容许一个人不给他自己解释他自己所做的。
所以对于这样的提醒，这些法利赛人的回应就是指控他说他是在站在耶稣那一边。
所以咁佢咁嘅辩解就啲犹太人就指控佢系站喺耶稣嗰边。
因为对他们来说，在从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
对佢哋嚟讲，从加利利出嚟未能出过先知。
这件事他们也讲得有过。
但是他这样讲其实都是有过，
因为从加利利是有两位先知，至少有两位先知出来，
因为加利利其实是有两位先知出来的，
就是先知以利亚和先知
以利亚和先知这个
约拿，
约拿，
所以他们的心呢就是被这些憎恨，对耶稣的憎恨呢已经蒙蔽了，
他们的心已经被为了憎恨耶稣所蒙蔽了。
可是在这三这个校聚的这个三个三幕里面呢，我们也看到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
我们在这个沙漠里面，这三幕戏里面都见到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就是这一个这些差役指着耶稣所说的话，
这帮差役指着耶稣所话，
他们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
他说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说话的。
所以耶稣不但是有前所未有的那种权威在教导众人，
不，耶稣有前所未有的权威去教导众人，
他对这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他也很苛刻的来责备他们，
所以他对这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都是这样很严苛地去
责
备他们，然后
对悔改 的罪人呢，他就是很温和的饶恕了他们的罪，
对那些悔改的罪人他是很宽容地饶恕他们，
这是因为圣灵是毫无限量的在他里面，
因为圣灵是毫无限量地在他里面。
所以当人一个人相信耶稣的时候，
是多个人相信耶稣的时候，
然后他领受了圣灵从他心里流出来，
他领受了圣灵在他心里面流露出来，
这个改变就会改变他的言行举止，
这个改变就会改变到他的言行举止。
所以最初的所记载的一个改变就是在耶稣的门徒的身上，
最早 的记录就是这门徒的改变身上面，
因为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他在马可福音已经对门徒这样说，
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在马可福音已经这样对门徒说，
他说人把你们拉去教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施力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所以在使徒行传我们就看到这些门徒他们充满勇气和智慧的说话，
所以在使徒行传我看到这班门徒就会充满勇气和智慧地去讲话，
即便他们所面对的就是这些有权柄的犹太人的领袖，
即使他们面对的是有权柄的犹太人领袖，
除了他们有勇气知道有勇气讲真理，
他们不但只有勇气讲真理，
他们也有智慧知道应该说什么话，
他们亦有这个智慧应该讲什么话。
除了 这两样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圣灵给我们的讲所讲的话呢，我们可以用一个字来代表，
所以我们可以看从这里这样看到圣灵给到我们所代表的可以用一个字来讲，
就是慈爱，
就是慈爱。
怎么说一个字呢？慈爱是两个字，
怎么说一个字呢？其实慈爱又是两个字，
可是这个字呢就是希伯来文的一个字，
其实这两个字是西伯来文的一个字，
就是 hesed，
就是 hesed。
这个 hesed 这个字呢翻译出来不能够用一个字翻译，
因为有这个 hesed 翻译出来不能够用一个字来翻译，
在
用了两个字。
在英文它是 steadfast love 两个字，
所以英文就是 steadfast love，
在中文它是慈爱，也是两个字，
中文就翻译成两个字，
因为它不是一般的爱，
因为它不是一般的爱，
它是代表神的属性的那种爱，
它是代表神属性的一种爱。
之前在谈论诗篇119篇的时候，我已经提到在诗篇里面常常的谈到神的慈爱永远长存，
所以在诗篇119篇我自己都提到诗篇常常提到神的慈爱永远长存，
所以我用这个字呢就是要强调说当圣灵从我们心里流露出来的时候，
我用这个字就是强调当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流露出来的时候，
我们的言谈就是很自然的会反映到神的属性，
我们的言谈很容易就反映出神的属性。
那这样的一个慈爱是怎么一个样子一个模式呢？
那这个慈爱究竟是一个什么模式呢？
一方面我们必须知道这是一个过程，
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过程，
我们有没有一个人在原意上是无过的，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在这个原意上面是无过的，
就好像雅各书三章二节这样说，
就在雅各书三章二节这样说，
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在话语上是没有过失，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在语言上面是完全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学习过程当中，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学习和在过程里面。
可是另一方面呢，我们确实需要在我们原意上下功夫，
其实但是我们的确是要在我们言语上面下功夫，
不是说 我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不是说、哎、我本来就是这样的样子，
我本来就是 刀子嘴豆腐心，
我本来就是刀口豆腐心。
可是如果有活水的江河从我们心里流出来的话，
当这个活水可以在我们心里流露出来的话，
我们必须有所改变，
我们必须有所改变。
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在言语上得罪过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在言语上面得罪过人，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存着一颗祈求饶恕的一个心态。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求主饶恕的心。
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这样说，
我时时跟弟兄姐妹说，
一般的人是不能够改变我们的过去的，
一般的人不可以改变我们的过去的，
可是我们基督徒可以改变我们的过去。
但是我们基督徒可以将我们的过去改变。
你十年二十年前伤害过一个人，得罪过一个人，
你十年二十年前伤害过得罪了一个人，
当然所造成的伤害是不能够弥补，不能够完全扭转过来，
所造成的伤害不可以就这样弥补或者是扭转过来。
可是我们能够认罪悔改，
但我们可以认罪和悔改，
我们可以从头开始，
我们可以从头开始。
就好像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八节神这样说，
就好像以赛亚书这样神这样说，
即便像红的像猪，猪那个什么赤红像猪一样，
这赤红好像猪红色咁样，
我可以使它白得像雪，
我可以将它变成
白得像羊毛一样，
白雪咁白。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基督徒的一个心态，
呢、这个就系我哋基督徒嘅一种一个心态。
这就是神的慈爱在动工，在操作。
呢、这个就系神嘅慈爱喺度动工，喺度操作。
所以我们在爱里，在慈爱里说话的，我们不只是要避免伤害到别人。
所以在慈爱里面讲说话的时候，不是单单是为了不要伤害别人而已。
我们还要建立神的家，基督的身体。
我们还要建立神的家，基督的身体。
在话语中我们要互相建立。
我们在话语上面我们互相勉励。
所以我们听的人不只是在爱里听，
我们听的人不只是听，
要去帮助那些需要的帮助的，
我们就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更特别是当我们听的时候，好像别人在讽刺我，在攻击我。
当我们聆听的时候，我们觉得有人在攻击我或者是讽刺我，
我们也是要用一个一个积极的心态，
我们要有一个积极的心态。
英文说要用一个 benefit of doubt，就是我们 要认为别人没有这个伤害的心态，
我们要给他一个未必是伤害我们的这样的心态。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我们需要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喝这个活水的江河一样，
我们要来到耶稣的面前要喝这个活水的江河，
就是让圣灵的果子可以从我们心里结出来，
要让这个圣灵的果子可以在我们的心里面结出来。
原因很简单，
原因很简单，
因为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当我们要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耶稣已经得荣耀了，
耶稣已经得荣耀了，
这个活水的江河已经给予了，圣灵已经给予了我们这些人，
所以活水的江河圣灵已经给了我们了。
所以我们不能够把圣灵活水的江河不当作一回事，
我们不可以将这个活水的江河当成没一回事。
你从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不单差派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
你不但只差派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世上，
来解决我们的罪，
你解决我们的罪，
你更把圣灵赐下给我们，
你更加将圣灵赐给我们，
让我们前面的日子我们可以靠着他生活，
以致我们前面的日子可以靠着他们。
因为活水的江河不只是能够借出果汁来做食物，
不是活水的江河，不是单单只是结出果子作为食物，
也可以医治所需要医治的，
也可以医治所需要医治的。
一切尊贵荣耀归于他，
我们将荣耀归给他。
阿门。
阿门。